comment?
下午我们继续来分享有关启示录的导读跟研究。我们在怎么来读启示录的分享当中啊、我们已经有跟大家分享了三个，一个就是启示录的大纲啊、结构大纲啊、我们要读启示录要先理解它的结构是什么啊、大纲的分段是什么哈。那第二个就是启示录是以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为最主要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内容为主体而不是以世界的变化为主体啊，这样的话才会把启示录最主要的重点把它抓住了、而不是被世界的演变或变化给我们在认识启示录的道理当中被好像烟雾弹给模糊掉了、那第三个就是早上跟大家分享的、要以在灵里面为架构、其实启示录它是四大意象所结合起来的、那这四个意象它所要表达出来的一个主题主轴、就用意象里面的内容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在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按照这个意象当中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来领受启示录的道理、跟启示录当中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一些信息、那下午我们要来谈的是最后一点也是第四点啊，启示录它是以国度啊来贯穿全卷，以国度啊来贯穿全卷，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用什么作为切入点？我们在很多的注解书当中，大概是用世界的角度、时代演变的角度来理解启示录啊。但是我们从启示录的内容当中看到，其实启示录它是用国度来贯穿全卷的，所以它的主轴应该是在国度，而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哈。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所先复活为世上君王连锁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自己，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边启示录一开始就讲到耶稣他爱我们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然后第六节就讲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我们在这一本和合本的圣经当中，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译本的圣经里面，大体上都翻译成国民但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去读原文就是去看一下查一下希腊文，还有我们如果身边有英文圣经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地方的国民，它的原文是国度国度。那为什么会把它翻译成国民呢？因为要使我们成为国度，好像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恰当，应该成为神的国民比较恰当所以在翻译这个圣经成为中文的时候，他就把国度翻译成国民为什么会把国度翻译成国民因为他没有去体察到启示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架构，就是国度启示录当中他用国度贯穿全卷那么第一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就讲到他使我们成为国度耶稣用血把我们买回来，第一个要除去我们的罪，没有罪的所有百姓的集合体就是一个属神的国度所以这个是以国度开始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九节第十节， 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边讲到说要在地上执掌王权，那这边的国民也是国度，原文也是国度，那英文的表达也是国度，因为有国才有王啊，没有国哪来王呢？所以他这边讲说在地上执掌王权，没有国哪来的王呢？那原文的这个圣经当中，或者是说我们英文本的圣经当中，他都把它都是国度这个字。那我们这一本和本圣经，他是把它翻译成国民。但是如果从上下文来看，能够执掌王权的一定要有国，国才有王嘛，没有国哪来的王呢？所以他这边也是在强调，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血把我们买来，要成为国度。再看二十章。二十章的第六节，第六节哈，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的、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便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四节也是哈，这两边又讲到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没有国哪来的王呢？所以他这边所强调的也是神的国的建立，有了神的国的建立，所以才会有王的产生，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边所强调的也是国度的产生。再看二十二章的第五节第六节，二十二章的第五节，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边也是讲到要做王。那我们早上有提到说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其实他是在讲真教会，那这里又谈到说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也就是说没有神的国就没有所谓这个王的产生。也就是说在二十二章第五节里面也是用国度来表达整个启示录当中的一个主轴。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处的圣经，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二章，他都没有离开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所以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用国度这个角度，因为他在强调的是这个国度，用血所买来的国度，这个国度，所以他的重点是在国度，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不是在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用国度的立场、国度的角度来解释启示录的内容。那这样解释出来的一个主题才能够吻合启示录所要给我们的信息，而不是用世界，用世界的一些演变，用世界的一个状态，用日末日来临前世界的一些变化的一个立场或是一个角度切入来了解启示录，或是来解释启示录，因为它的主题 不对啊，主题不对，解释出来的当然是不一样啊。主题对了，那我们从国度的角度切入进到启示里面来做解释的时候，那才是一个主体性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出来才不至于有变化。为什么用世界的角度解释会有变化？因为世界在变啊，世界在变。所以我们看那个启示第六章第二印打开的时候，第三节第四节那个红马出现，有时候解释为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拿着红旗嘛，有时候解释为这个天主教，有时候解释为恐怖分子，有时候解释就会变来变去的啦，什么时代有什么现象产生，就说这个因为这样子所以世界失去太平，那到底是共产党对呢，还是那个天主教对呢，还是恐怖主义对呢？会变。圣经如果用会变的东西来解释，二十年前是解释这样子，二十年后又解释 不同的一个角色，那这样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对的呢？那这个就是不能够用常变的、常常在变的世界来解释圣经的真理，而是要用不变的、 国度，因为启示录当中它是以国度来贯穿全卷的，所以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国度的立场、国度的角度来认识启示录，从国度的角度来明白启示录所要宣达出来的神的信息是什么。那重点是什么是国度？如果以历史性的角度来批判的时候，那国度当然是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国嘛，因为神的国是以色列国嘛，所以用以色列国来解释启示录吗？那当然会造成很大很多这个不同的一个见解出来，而且这些见解可能会互相的抵触啊。那到底国度是什么呢？当然以色列它是神的国度没有错啦，但是这边所讲的国度真的是属实的以色列国吗？以我个人的理解绝对不是。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约柜里面有哪些东西啦？我们有想过约柜里面有哪些东西？有哪些？有滑板嘛，对不对？有亚伦的花芽的杖嘛，还有什么？还有装玛瑙的金罐子嘛。我们怎么会知道？因为圣经有记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哈。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三节，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瑙的金罐和亚伦发芽的杖，并两块约板。这段圣经就有记载嘛，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对不对？亚伦装玛瑙的金罐子，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所记载的约柜里面的东西。但真的是这样吗？约柜里面真的是这三件东西吗？我们来看看旧约的约柜，旧约时代约柜，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记的十六章，我们读了之后会吓一跳。出埃及记的十六章，请看三十三节还有三十四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雷尔的玛瑙，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三十四节，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瑙放在法柜前存留。这里记载得很清楚哦，装玛瑙金罐子放在哪里？法柜前。是不是法柜里面？不是，不是哦，这个是历史上的记录啊，这是圣经里面的记载哦，这是摩西当代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这个装玛瑙的金罐子要放在法柜前面，而不是在法柜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冲突点嘛，冲突点了。好，我们再看民数记十七章。民数记的十七章，请看第八节，第七节。第七节啊，摩西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的面前。再看第十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亚伦的杖发芽了吗？所以神接纳亚伦嘛。那亚伦的杖后来神吩咐摩西要放在哪里？放在法柜前，没有叫他放在法柜里面哦。那这个又跟刚刚所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个法柜里面 所存放的三个东西当中的亚伦发的杖又不一样，又不一样、哦、好，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25章。出埃及记的25章21节，21节哈、啊，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这边就讲很清楚，摩西从西乃山上拿下的那两块法版放在哪里？放在约柜里面。所以从这三处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约柜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摩西从西乃山上带下来的两块法板。那亚伦发的杖跟装玛瑙的金罐子是放在法柜前。好、哦，那这是会幕时期。到了圣殿时期呢？哦，我们再看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的第八章，请看第九节。第九节，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九节，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这里就更讲得更清楚哦，法柜里面，就约柜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摩西在何烈山，何烈山就是所谓西乃山，带下来的两块约板，就是法板。除这个东西以外，除这个法板以外，没有一样东西。哦，那问题就来了。希伯来书说三样东西，但是旧约的记载当中只有一样东西，其他两样是在约柜前面的。那到底是三样呢，还是一样呢？哦，到底是三样还是一样？对，一样。那为什么变成三样？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主题啦。这个主题就是更美的救赎，更美的救赎。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更美的救赎？因为当中有至圣所跟圣所嘛，当中有一个幔子啊。幔子隔着的时候，圣所跟至圣所是分开的，但是幔子有没有裂成两半的？幔子裂成两半了啊，对不对？幔子裂成两半之后，原本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圣所、至圣所里面来一年一度的替百姓赎罪啊。现在呢？现在不用啊，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来，因为已经进一步了嘛。所以香坛本来是在圣所的，因为幔子裂成两半，香坛就变成进到哪里了？变成进到至圣所啦。香坛是大祭司一年一度带进到至圣所里面替百姓祷告祈求的，现在不用大祭司了，因为幔子已经裂成两半了嘛。所以香坛就进到至圣所。那约柜前的这两个，一个是金罐子，一个是那个亚伦发的杖，就因为约柜香坛进到至圣所，那两个就进到哪里了？进到法柜里面了嘛。哦，所以更进一步，更完美，耶稣的救赎更完美。哦，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了嘛，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的19节。19节20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断气之后，这幔子就裂成两半，原本阻隔的这个界限 就好像耶稣基督的身体，既然耶稣基督的身体已经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这个幔子就裂成两半，每个人都可以进到神的宝座前。神的宝座前就是约柜前啊，来向神祷告，不需要经过大祭司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跪在主耶稣面前向他祷告啊。好，那用这个来解释，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它是一个事实啊，它是事实，它不会变的，历史不会变的。好，但是呢，新约是什么？新约是属灵的诠释。哦，属灵的权势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哦，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回到旧约时代去过着那一些旧约信徒的那一种生活信仰模式。我们今天是因为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条道路已经通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到神的宝座前来向他祷告。所以两个通通是对的，因为他所要表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信仰状态，信仰状态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说希伯来书是所谓的，它的主题叫做更美的救赎。过去的救赎是不够完全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律法，完全律法，行全律法，耶稣基督帮我们走完了这一份律法，那我们今天就靠着耶稣基督帮我们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进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向他祷告祈求。所以旧约如果以以色列国来讲的话，它是存在的，但是同样的国度是谁来建立的？耶稣基督来建立的，耶稣基督来建立的，所以这个国度应该启示录的国度应该不再是属世的以色列国，不再是属世的以色列国，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基督建立的这个国度。那其实这个国度不是从以色列国开始，不是从属世以色列国开始，而是从创世纪创世的时候，创世之初就开始有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神造人之后对世人的赐福。这边讲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讲什么？讲人民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生很多，要把神所造的这个这个地面占满，叫人民啊。那第二个就是治理这地，地就是土地哦，所以神会赐土地给生养众多的神的百姓。第三个，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叫治权、管理权。好，有人民，有土地，有管理权，这就是什么？国家的三要素。国家的三要素。所以神造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人在这个地面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所以他才会赐福给亚当夏娃嘛。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要治理这个地，你要管理神所创造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各样的走兽。所以人民、土地、治权，这叫做国家三要素。其实在创世之初神造人类亚当夏娃的时候，已经把这一件事情的责任跟权力附托在神所创造的亚当夏娃的身上。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怎么样？破坏了，没有按照神向他们所要求的这个责任跟义务跟权力。夏娃先吃三恶果，后来拿给亚当吃， 那这一个神所赐福给人类的这一件事情，因为亚当夏娃违反了神的要求，神要他们不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个神预计在亚当夏娃之后所要建立的属神的国度在地面上的这件事情，被亚当夏娃给破坏了，哦，给破坏了。但是神依然按着这个计划来推动，哦，所以他就从人类当中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兰。那神拣选亚伯兰的时候，也一样向亚伯兰赐福，哦，我们看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哦，神的计划当中，哦，又回到哪里？又回到国度。所以神拣选的亚伯兰，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要断根啊，断什么根？断跟这个世界有关系的这个根。跟这个世界有关系的根是什么？本地嘛，本族嘛，还有他的父家，要断了，要离开。哦，所以你要建立属神的国度，你要断根，断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他用本地本族父家离开了，来断绝这一个跟世界关系的这个连结。那出来去哪里？亚伯拉罕死掉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去哪里啊，只有谁知道？神知道嘛。但是亚伯兰他用一个字，就是信，来跟从神要他走的路，不管他所走的到哪里，有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或者是说有没有得到神所要给他的，他都不在意。所以信仰当中要完成神的国度，用什么来完成？用信心完成。没有信心的话，走不下去的啦。哪有人几千年前哪有人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离开之后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谁要支持你？谁要帮助你？那不可能啊！又家产又那么多，离开的时候又那么多。哦，亚伯兰的家产是很多啊。你要离开啊，你单单水你就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哦，所以要离开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亚伯兰用信心来接受，他真的就离开了，断了这条与世界的这一个连结线，断掉。那断掉之后，神赐福给他说，要他叫他成为什么大国，哦，所以从亚伯拉罕所延续下来的是神要在这个地面上重新所建立属神的国度，叫做大国。那么这个大国呢，他说，啊，要叫别人得福的。这个别人，哦，不是我跟你的别人啊，哦，是别种人啊，就是除了你这个子孙下生下的子孙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哦，别的种族，哦，也会因这个国家而得福，哦，所以他在这个赐福当中，他已经隐约涵盖着亚伯拉罕的本族的国，也隐约涵盖着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别的国、别的民族也会因为以色列国来得福，哦。那这个大国呢，它必须要有什么？它必须要有人民，它必须要有土地嘛。所以神也应许他的人民跟土地哈。我们看十五章，创世纪的十五章啊，十五章请看第四节。第四节、第五节啊，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再看二十二章十七节。二十二章的十七节，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哦，这两处圣经在讲神拣选亚伯兰要成为大国，先应许他的子孙有多少。哦，按照这两处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像天上星那么多，像海边沙那么多。所以将来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一定会像天上星那么多，像海边沙那么多。这、就是神对亚伯兰成为大国第一个人民的一个赐福。哦，那第二个是土地啊，你有人没有土地也不能够成为国嘛。哦，我们再看十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百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哦，神又赐福给，这个应许这个亚伯兰的土地，哦，北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我们现在的幼发拉底河。以前有一个两伊战争，有没有？伊拉克还有美国跟伊拉克战争就是那个地方啦，伯拉大河就在那个地方。哦，这叫两河流域啦。哦，伯拉大河很北边哦，南到哪里呢？南到跟埃及交界的埃及河。东到哪里？东到旷野，因为东边都是大部分都旷野嘛，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所走的那个旷野嘛。哦，东到旷野，旷野之后就没有什么可用之土地啦。哦，西到哪里？西到地中海，因为西边就是地中海。哦，所以北到伯拉大河，南到埃及小河，东到旷野，西到地中海。这个是神拣选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之后，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将来你的土地就在这里。啊，这个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以色列跟周边的国家到现在还在打仗，因为他们认为这块土地是他们的嘛，他们要把它夺回来。那可不可能呢？当然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因为神应许的应许所得到的时间点已经过了嘛，已经过了哈。那后来呢？到了生命记的时候，神就跟摩西说，将来他们会立王哦，所以你要治下立王之后，王要怎么做哦？要抄录那个律法书嘛？哦，这个是生命记啊，我们没有时间翻，抄录律法书。律法书哦，后来真的什么撒母耳当先知当这个祭司的时候呢，哇，真的他们就要求立王嘛，所以第一个王是谁？扫罗。扫罗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以色列国就是以那个亚伯拉罕之后的所建立的这个国啦，就是属世的这个国就被建立了嘛。哦，那扫罗当王。后来呢，扫罗违背神的命令，哦，神就向撒母耳说，哦，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请看十四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因为我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哎，扫罗王已经被神弃绝了，神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人是谁？当然是大卫了。哦，所以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君，合神心意的王。请问大家，大卫合神心意是合在哪里？他为什么合神心意？我们常常会讲说，哇，他的灵修啦，他的表现啦，是吗？如果是的话，那他换了十条诫命的三条，他换三条，第一条是第七条嘛，换奸淫嘛，他跟别人的太太在一起嘛，那第二个呢，换第六条啊。因为他害死了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嘛，对不对？他杀人呢。第二再来呢，第十条啊，他贪心啊，他 他贪别人的老婆啊，他把别人的老婆娶为自己，娶成为自己的老婆，所以十条诫命换了三条啊。他灵修是好了，但是呢，他灵修呢，像这三点有合乎神的心意吗？我看不会吧。那为什么圣经说他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王叫做大卫呢？为什么？合在哪里呢？合在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土地，这个国家，在谁的手上来完成？在大卫的手上完成。好，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的第四章啊，请看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敬供服侍他。这两节圣经就已经回答了刚刚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人民像海边沙，天上星嘛。那土地呢？北到伯拉岛，大河就是伯拉大河了哈，幼发拉底河，南到埃及的边界就是埃及河。所以他已经得到了人民像土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嘛，土地呢就好像神应许亚伯兰的那个土地嘛，谁得到的？在二十一节讲，所罗门统管诸国，看起来好像是所罗门得到了，但所罗门称为什么王？和平的君王。什么叫和平的君王？没有打过仗的，没有打过仗的，所以他才能够盖圣殿啊，是吧？他没有杀过人嘛，所以神允许，不允许大卫盖圣殿，他允许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盖圣殿，因为所罗门王从来没打过仗，没有打过仗，哪来这个土地呢？从谁的手上得到的？当然是大卫啊，他的爸爸给他的嘛。所以这一块土地是谁打下来的江山？大卫，大卫 的江山啊、哦、大卫所打下来的，当然这是神的旨意嘛、哦、所以他说我已经找到一个合我心意的，而这个心意不是因为大卫他所行的善，或是大卫他的灵修的一个表现，不是只有这个，而是什么？而是这个心意。什么心意？他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在地面上属于神国度的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人民要像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土地要北到伯拉大河，南到埃及河，东到旷野，西到地中海的这一块土地。那么这块土地有多大？现在的以色列国的最少十一倍以上大，十一倍哦以上的大，非常大。我们可以去看地图看看，哦、很大。那谁得到？哎，大卫得到。所罗门他什么都没有做，所罗门一生的功绩在那里，知道吗？所罗门啊，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功绩是什么？盖圣殿了？不是，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娶老婆。圣殿不是他盖的，圣殿是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读历代志啊，大卫要盖啊，因为他已经都准备好了，金银都准备好了，木材也准备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供应也准备好了，他要盖了。神说你不可以盖，因为你的手有杀人的血，你要把这个你所准备的全部都交给所罗门。哎，所以所罗门是土地也是他爸爸留给他的，那国家也是他爸爸留给他的，那盖圣殿呢也是他爸爸准备好的，他只是把爸爸所准备的他神不允许他做，他替他爸爸来完成而已。所以与其说所罗门完成盖圣殿的工作，不如说是因为大卫王他的爸爸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啊，因为大卫王神不允许他盖，所以转手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盖而已啦。所以所罗门他只是捡现成的，其实真正盖圣殿准备的大卫王已经准备好了，这是大卫跟所罗门不一样的地方。 那所罗门呢？所罗门一辈子娶了最少了哈1001个老婆，他当王40年，当王40年娶了1001个老婆，你说你算过没有？他多久娶一个老婆？2个礼拜啦，一世人拢咧无闲娶某尔。2个礼拜娶一个老婆，你跟他算算看。以前娶他娶的老婆不是一般人啊，他是公主啊。公主来不是一个人来啊，公主来是国家有很多的仆婢跟着公主一起来，把他们外邦的神也带过来了。所以所罗门他的王宫外面都是什么？外邦女子啊，还有什么外邦所带来的神庙嘛，他们的偶像嘛，因为国与国之间要互相尊重啊，所以王宫都被外邦人的公主、外邦人的神庙给围住了，给围住了、哦、所以大卫、哦、他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哦、他完成了神对亚伯拉罕成立神的这个属世大国的应许、哦、所以大卫已经完成了。那既然完成了，所以这个属世的王国已经建立了，那这个属世的王国建立完之后呢，就开始没落，开始没落。所以没落从所罗门开始，所罗门以后呢，哎，这个国家就一蹶不振了。到什么地步？到亡国的地步。因为，哎，这个旧约的这个国呢，已经到了，在等待什么新约的权势，就是神的国，属灵神的国啦，哦，属灵神的国哈、哦，所以从先知书里面，哦，就开始预言了哈、哦。我们看耶利米书的23章，耶利米书23章，请看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啊，这边又讲到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要掌王权。请问，大卫的苗裔是不是耶西的苗裔？是啊。大卫的苗裔是不是所罗门王的苗裔？也是啊。他为什么不讲耶西？为什么不讲所罗门？为什么要讲大卫？因为大卫是神应许之后，由大卫来完成神的应许的一个王，所以他是完成神应许的王。那完成神应许的王，他才能够成为将来完成属灵国度王的一个头啦、啊。哦，那他一定要从大卫而来的。哦、所以他不称耶西的子孙，也不称所罗门的子孙，他要称大卫的子孙。所以你看，当所有的先知书都是一样的，那先知书时间都是差几百年哦，几百年前都预言大卫的子孙，几百年后也预言大卫的子孙，从来没有讲所罗门的子孙，也从来没有讲耶西的子孙，或是哪一个王的子孙，都是讲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才是完成了神在地面上属世神的国度以色列国，那后面的一个王呢，就是要完成属灵的以色列国。哦、我们再看30章，耶利米书30章，耶利米书的30章第9节。耶利米书的30章第9节，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这个时候的大卫已经死了几百年了。哦，那神透过耶利米先知又谈到这件事情，他说：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不是王大卫，而是王大卫。哦，没有一个人叫王大卫了哈，是要兴起一个王，这个王的名字叫大卫哈。那这个要侍奉这个王大卫啊，他已经死掉了，已经死了几百年嘛。耶利米先知跟那个大卫王的时代大概相差有400年左右了， 哦，都已经死掉了、啊、怎么会再兴起一个王叫做大卫的呢？啊，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哦，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二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哎，这个玛利亚要怀孕的时候要生耶稣嘛，哦，然后那个天使就来告诉他说，他要做啊，他要称为大，啊，他要为大，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大卫的位是不是所罗门的位？是啊。但是他讲大卫哦，所以从头到尾都讲大卫，从来没有讲其他人呐、啊，都讲大卫，因为大卫是完成了神应许在地面上属世的神的国度。那完成了属世之后呢，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约柜里面的东西嘛，是历史的事实是不会变的，但再过来呢，再过来是属灵的诠释，属灵的历史是属世的。这个属灵的呢是属灵的、哦、所以耶稣降生呢，他要坐在谁的位上？大卫的位上，他就是属灵的大卫，就是耶利米书三十章第九节所说的，你们要侍奉他所要兴起的一个王叫大卫的。所以在耶稣还没降生以前的六百年前就已经预言了，耶稣要成为大卫的子孙，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大卫完成了神所应许属世的国度。那这一个属灵的王大卫，他完成什么？完成神在地面上属灵的属神的国度，所以他才被称为君嘛。哦，耶稣是君嘛，他要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有人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我的君，我的王，你是应当被称颂的嘛？”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不是很紧张吗？那个要称为犹大人的王的降生了，他降生在哪里呢？他想要去杀了他嘛，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犹大人很紧张，那个时候的希律王也很紧张。哇，这犹大人的王已经降生了，那我的王位已经不保了嘛，所以他一直以来就是要处心积虑的要把主耶稣除掉嘛，所以主耶稣他的护民才把他带到埃及去嘛，躲起来嘛。后来两年之后又回来，好，但是耶稣来是不是要当属世犹大人的王？属世已经结束了，因为大卫已经完成了。耶稣来是要当什么？属灵神国的王，哈。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个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怎么回答呢？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啊，请看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哈。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问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我本来就是啊，我就是啊。”耶稣被审问的时候很少没有讲话，他好像被抓去宰杀的羔羊嘛，默默无声嘛。哦，犹太人诬告他不讲话，啊、哦，犹太人打他，犹太人骂他，罗马兵丁打他，鞭打他，不讲话。唯有这个地方，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我是。” 我是为此而来的。但是耶稣又讲，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所设立的国，不是像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属世的国度，但是一样都是神的国。大卫是属世以色列国在地面上的，耶稣要建立的国度是属灵的，所以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所建立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而是用真理所架构出来的一个国度，那叫做属灵的国度。那启示录第内容里面的国度，就是耶稣他所建立的这一个属灵的属神的国度。因为启示录里面所谈的是使徒时代以后的事情，所以跟属物质的以色列的国度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这个国度应该是指着耶稣基督他所建立的属灵国度。而属灵国度呢，不是只有属世的以色列百姓而已，他还包含什么？他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也就是说，我们进到真理里面来，我们都是属灵的国度。那属灵的国度 又叫做什么呢？我们再回来看《使徒行传》，再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们把这节圣经跟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还有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这三节圣经拿来类比，耶稣的血是一样的，对不对？耶稣流血嘛，一样的。但是在启示录第一章跟第五章讲国度，对不对？但是在使徒行传他讲什么？神的教会，耶稣的血所买回来的，在启示录称作神的国度，在使徒行传称作神的教会。所以启示录的神的国度就是什么？指的是神的教会。所以启示录里面他用国度贯穿全卷，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圣经，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他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他不是在讲属物质的属世的这个以色列国度，而是在讲属灵以色列国度。而这个属灵以色列国度在使徒时代被称为什么？教会。教会。那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启示录它是用教会贯穿全卷的。所以当我们在了解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神的教会的立场跟角度来读启示录，来理解启示录，那我们对启示录的主轴才不会偏掉。才不会偏掉。那当我们用教会来进的这个立场跟教会的角度来认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教会在哪里。第二十一章的时候要讲教会在人间啊，教会是什么？从天而降，降在地面上的。所以神的国度虽然是属灵的，但是它是在人间的，它是在地面上的。既然在人间在地面上，就跟什么有关系？就跟世界有关系。所以当教会发生变化，当教会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世界有关系。所以才会在启示录当中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而不是从世界的变化来认识教会，是要从认识教会的演变，认识教会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来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反其道而行，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启示录就会常常变来变去。如果我们是从国度，从神的教会的角度进入到启示录的时候，真理是一致的，只是变化是外界的变化。我们看见教会的所面对的问题都是从世界而来的，所以才会有神的怒气，才会有世界的末日，才会有神的这个刑罚，这是我们这个从这个教会的角度来看启示录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 啊，也是我从上一次到这一次，我都一直用教会的啊这个角度跟立场来看启示录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整个启示录都是用国度贯穿的，而国度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教会啊，这是用这个来做这次分享的一个结束啊。好，我们一起来唱诗373首。